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就是说古代的社会之下，如果不能结婚生子，这是一种羞辱，那所以他就说让他去为这个哀哭。两个月满了39节，他回到父亲那里，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虽然后面说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有人就说所以他就终身是处女，但是不对，因为这里说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前面所许的愿说得很清楚，如果谁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什么燔祭。所以他父亲就照着，但是从这些我们都可以看到耶弗他这个人他的属灵的一个状况跟他的信心他的小信，然而神的灵仍然是降在他身上，赋予他能力来带领以色列人去跟亚门人征战，而且得胜，来使以色列人从亚门人手中得拯救。好，那么然后我们接下来就看另外一个士师，就是参孙。我们来看第13章，在士师记中记载参孙的事情用的篇幅是最多，从13、14、15、16有4章的圣经谈论这个人。但是这个人是所有的士师里面最差的，或者说一个最自我中心的一个人。那如果你有时间回去，你可以把关于这段整个记载看一下。那么第13章呢，最主要前面是讲到他的母亲本来是不怀孕的，但是呢我们就看一下第2节哈。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马挪亚，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细尔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所以这里我们看见本来参孙的母亲是不怀孕的，但是因为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的手中40年，他们受很大的压迫。那么这里虽然没有说，显然他们又呼求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就自己要给他们兴起一位士师来拯救他们。但是这一次耶和华是使这位不怀孕的妇人怀孕生子，这是圣经里面从创世纪开始，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是不孕的，然后呢本来利百加也是不孕的，然后呢拉结也是不孕的，哈，你会看到那一直到新约施洗约翰的母亲也是不孕的等等，哈，这是圣经里面神就是神是使这些没有不孕啊，还有撒母耳的母亲啊，哈拿也是不孕的，使他们神的恩典和拣选临到他们身上，使他们怀孕，所以使得马挪亚怀孕生子。但是神在这里告诉马挪亚，这个儿子生出来，从一出生就做拿细尔人。拿细尔人是在民数记第6章，也就是说分别为圣归给神，他是完全从他一出生就归给神所使用，神要借着他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换句话说，这里很清楚是耶和华兴起的，耶和华兴起他。那拿细尔人的条例我今天在这里就不多花时间，你们可以去看民数记第6章，拿细尔人是不可以吃任何葡萄跟葡萄有关的，葡萄啊或者葡萄酒啊，任何跟葡萄有关，所以这里说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还有呢，拿细尔人是不可以 这个跟不洁净有所接触，所以不可以摸死尸啊。可是我们看到参孙他这个他根本就不在乎哈。那么所以他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神要使用他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这个非利士人。那因此我们看第24节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参孙。孩子长大，耶和华赐福与他，在马哈尼旦，就是索拉和以石陶中间，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这个感动哈，最好翻成激动 stirred， 是不是我们说那现在说神，我们被圣灵感动，不是那个，是 stir 激动他，耶和华的灵激动他哈。所以这一位参孙，他其实是神所兴起的一位士师，要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他渐渐长大，耶和华赐福给他。不但如此，当他还住在父母的家中啊，马哈尼旦就是他父母所住的这个地方。当他虽然已经长大成人，还住在父母的家中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就激动他。换句话说，耶和华的灵激动他，也就是说耶和华就介入他的生活当中，借着神的灵，神介入在他的生活当中，要来使神的计划得以成就，也就是说借着参孙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这就是为什么接下来14章的第4节，其实我们应该把24节跟14章一起看，因为这个分章的时候就把我们打断了哈。25节说，在马哈尼旦，就是索拉和以石陶中间，耶和华的灵就激动他。14章1节，于是参孙下到亭拿，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子。参孙上来禀告他父母说，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他父母说，在你弟兄的女儿中，或在本国的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和自女去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参孙对他父亲说，愿你给我娶那女子，因为我喜悦她。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因为他找机会，耶和华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那时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所以我们要把25节这样一直读下来。所以神的灵激动是在当参孙还住在他父母家，已经长大成人还住在父母家的时候，神的灵开始激动他，借此神就介入在他的生活里面，目的是要使神在他身上所定的这个旨意跟计划能够实现。所以作者在14章第4节就讲，参孙下去亭拿，看到这个女子，非利士人的女子，然后喜欢她，想要娶她，来告诉他父母他要娶这个女子哈。那他父母不赞成，但是呢他父母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所以作者加上这个解释，就是说明参孙他下到亭拿，看见非利士的女子，并且要求他父母把这个女子娶来给他为妻，因为他喜悦这个女子，原因是出于耶和华，耶和华要找一个机会来攻击非利士人。当然我这样说的时候，我们不要误会，参孙这个行为本身是出于他个人的私欲，这不是耶和华激动他做这样的事，这些事情完全是违背耶和华的旨意。第一个，他去到外邦人的地区，因为亭拿就是非利士人的地区。第二个，他就是看见，你就记得我们3章说夏娃就是看见那个果子，可悦人的眼目哈，所以他看见这个女子，然后他喜悦，他告诉他父母说，我要娶她，因为我喜悦她。所以他去到外邦人的地方，完全凭外貌跟个人的喜好，他要娶这个非利士女子为妻，这是违反律法的吩咐。因为律法很清楚说，以色列人不可以跟迦南人通婚， 不但如此，也让他拿细尔人的这个约啊，他是终身 出生就终身做拿细尔人，也使拿细尔人的约受到威胁。这些都显出参孙做这一切事情完全是出于他自己的私欲。但是作者同时也说明，其实这也是出于神的灵激动参孙，他就坐不住了，就下到亭拿去。而且亭拿有一个非利士人女子，就吸引了他的眼目跟私欲，让他想要娶这个女子为妻。其实这个女子也成为神所使用的工具，以至于吸引了参孙想要娶这个女子为妻。其实耶和华是要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换句话说，参孙的动机跟行为是恶的，然而神仍然使用这一切来成就神的旨意。因为神是早就向参孙的母亲说，你要生这个儿子，我要借着他来拯救以色列人。所以从整个参孙的故事来看，如果神不介入的话，如果耶和华的灵不激动他，神不介入的话，让参孙随意的而行，参孙是永远不会参与在神的计划中。事实上整个参孙的故事，他每一次击败非利士人，都不是像耶弗他带以色列人出去作战，不是像基甸带以色列人出去，每一次都是出于个人的报复，他都是出于他报仇，但是神仍然使用他来成就神的旨意。参孙从来没有带兵 出去作战，甚至最后他死的时候杀了很多非利士人，还是报仇，因为他们挖了他的眼睛，是因为他跟一个妓女大力拉啊等等之类的，你回去可以看。所以如果神的灵不介入的话，单单任由参孙随他的意思而行，他是永远不会参与在神的计划中。所以这里为什么告诉我们说，他还在父母家中的时候，耶和华的灵激动他，那么是为了要成就神的旨意。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属灵原则，神他自己拣选参孙做士师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而神的灵使神的旨意和计划能够得以成就。那这里不是强调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得到能力，这里是神的灵激动他，他就下去亭拿，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一连串事情。然而是因为神介入才使，否则这个参孙永远不会说关心神的计划的，他永远不会参与在神的计划当中。所以呢，神的旨意和计划，神的灵来运行，使神的旨意和计划能够得以成就。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就看十四章的第五节，参孙的父母就答应，就是说虽然表示不赞同，但是呢他们还是答应他。于是第五节，参孙就跟他的父母下亭拿去，他们就要去安排婚事，但是出于种种原因，到了亭拿的葡萄园，这时候只有参孙独自在那里，不晓什么原因，作者没有交代。那么当他独自在亭拿的葡萄园的时候，就看见有一只少壮的狮子向他吼叫。于是这里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他。我们按原文直接翻译是耶和华的灵以大能临到他身上。因为我们一讲大大感动，有时候我们今天就常常是我们自己的一种解释，被圣灵感动或者是什么，哇，圣灵感动我。其实这里是耶和华的灵以大能临到他的身上，于是我们看见他就得到超然的能力。他虽然手无器械，却将狮子撕裂，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你想，一只狮子向他吼叫，他没有骗这个一枪一刀，可是耶和华的灵以大能降在他身上，他得到一种超然的能力。他撕裂狮子像撕裂山羊羔一样，就是轻而易举。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属灵的原则，神的灵降在参孙的身上，就赐给他这种超然的能力。事实上参孙的整个故事 参孙就是有一种超然的力量，这种力量 是一种啊，不是一般常人所有的一种能力，于是他就能够做成不寻常的一个伟业啊，也就是说在这里他是把狮子撕裂轻而易举，像撕裂山羊羔一样。好，所以我们就看见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使他得到了超然的能力，能够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第二，同样的，神的灵降在参孙身上跟他本身的信心跟属灵状况是无关的。前面我们看到他完全是出于私欲，他下去停拿，然后看见非利士的女子就喜欢这个女孩，然后就要求要娶她为妻等等。好，那然后我们再接下来看14章的第19节。当他我们就跳过一段哈，其实中间这段就是这个狮子其实本来是活的，当他把这个狮子撕裂，这个狮子死了就成为死狮，其实他已经是接触死狮，已经违反这个拿细耳人的条例。那如果按照民数记，其实他就必须去献祭哈，然后要这个拿细耳人的约要终止，然后要再重新开始。不过他没有做，他就直接去娶那个女子。好，那么当然按照当时的习俗，婚宴通常是有一个礼拜之久，所以呢这个新郎新娘呢有一个礼拜之久的这个等于说宴请这些宾客，那同时有新郎的同伴，就像我们今天的伴郎一样。所以第十节他们参孙就在那里摆设宴席，然后呢向来少年人都有这个规矩，众人看见参孙就请了30个人陪伴他，所以当时非利士人就请了30个非利士的年轻人做伴郎来陪伴参孙。那参孙就给他们出一个谜语，因为呢他打死那只狮子，后来他转身看到在 这只死狮里面呢有 蜜蜂啊，于是而且有蜜，所以他就从死狮里面就取这个蜜来吃。所以他就给他们出一个谜语，他说如果你们在7天内，这个婚宴的7天内可以猜出来这个谜语的意思，我就给你们30件衣裳，30套30件礼衣，30套衣裳，因为30个陪伴。可是你们猜不出来呢，你们要给我30件礼衣，30套衣裳。好，参孙就把谜语告诉他们，他们当然猜不出来，他们怎么知道说什么强者出于这个从吃的从强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他们绝对是猜不到。所以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去威胁这个新娘，他们威胁新娘，他们就对这个新娘说，他说你要宽宏你的丈夫，烫出谜语的意思告诉我们，免得我们用火烧你和你父家，你们请了我们来是要夺我们所有的吗？所以这个新娘就去参孙面前就又哭又闹，最后参孙就妥协了，就把谜底告诉他，他就去告诉这30个陪伴，于是参孙就必须履行他的这个诺言啊，按照他所提出的条件，要拿30套的礼衣、30套的衣裳啊给这30个陪伴。所以我们看第19节，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就下到雅实基伦，击杀了30个人，夺了他们的衣裳，将衣裳给猜出谜语的人。所以这里再一次看见耶和华的灵以大能临到参孙身上，好，一样的啊，以大能临到参孙，降临在参孙身上，他就得到能力，他就一口气击杀了30个非利士人，把他们的衣裳夺过来，就给那30个陪伴。可是我们看见他的动机，他的动机前面18节。他说参孙对他们说，你们若非用我的母牛犊耕地，就猜不出我谜语的意思来。然后我们看19节最后，当参孙击杀了30个非利士人，把30套衣裳给那30个陪伴的时候，参孙发怒，而且他的怒气不能够止息，他就回到他的父家去。所以参孙他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得到超然的能力，杀了30个非利士人，但是他做这件事情的动机是出于愤怒和报复的心理。可是 神的灵，神耶和华仍然使用他。换句话说，攻击非利士人的工作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了。第一次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有超然的能力，是撕裂一只狮子啊。可是这里虽然只有30个非利士人，但是神要借他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工作从这里开始了。所以你看他发怒到一个地步，他心中的怒气不能平息，他就上父家去，他就回到他爸爸家去。就好像常常我们现在看他做太太的，如果说这个受了委屈就回娘家。所以参孙他非常发怒，即使已经杀了三十个非利士人，把这个衣服裳照他的诺言去给了那30个陪伴，他怒气还是不能消，就回他父家。那所以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属灵的原则跟前面是一样的，第一个还是神的灵降在参孙身上，他就得到超然的能力，让他能够成就这样的一个不寻常的一件事情。那第二个，同样神的灵降在参孙身上，跟他本身的信心跟属灵状况是无关的。他做这件事情的动机是出于愤怒跟报复的心理，但是神攻击非利士人的工作却因此开始了。耶和华仍然可以使用他来成就神的旨意。好，然后我们看最后一段关于参孙的经文是在第15章的14节，但是同样我们要看一下前面的背景。好，他回到他爸爸妈妈家去，过了一段时间，到底他并不是真的就是说遗弃他的妻子，他只是不能平息他的怒气就回去。所以过了一段日子，第15章割麦子的时候，他就带着一只山羊羔要去见他的妻子，可他的岳父不给他进去，为什么？他的岳父心里想说，你跑了是不是要遗弃我的女儿？所以他的岳父就已经把他的妻子怎么样给了别人，也就是说嫁了别人。所以参孙这时候他就怒不可罢休，于是他就去捉了300只狐狸，把狐狸尾巴一对一的捆上，把火捆在2条尾巴中间，点着火把，狐狸就进非利士人占的河捆，把整个河田还有橄榄园都烧尽了。所以非利士人就说，这是谁做的呢？于是他们就说，那是这个参孙，这个亭拿人的女婿参孙啊。而参孙这样子烧，这样子行，于是非利士人就把这个妇人跟他的父亲也用火烧掉。所以呢，第7节，参孙就对非利士人说，你们这样行，我要向你们报仇才肯罢休。你看那个武侠小说哈，就是这样子，所有的武侠小说就是要报仇。 OK， 那么这里我们看到参孙他因为这个非利士人这个因为这个女子的妻子把女子的父亲把他的妻子嫁了别人，他心中仇恨，他就做了一件事，这件事情呢就引起非利士人也报仇，就把这个女子跟他父亲烧了，然后这就引起参孙也要来向非利士人报仇。所以我们看见非利士人跟参孙之间就形成这样一个张力。所以第9节，非利士人就上去安营在犹大，布散在利西。犹大人就问非利士人说，你们为什么要来攻击我们？他们说，我们上来是要来捆绑参孙，他向我们怎么样行，我们也要向他怎样行，这就是一个报复。好，于是这些犹大人呢就出动了3000人，就去对参孙说，他说，你难道不知道非利士人辖制我们这么长的时间，你现在做什么事呢？于是犹大人就对他说，我们现在来要把你捆绑，把你交给非利士人。那参孙就要他们保证他们不伤害他，只是照他们所说的把参孙捆绑了交去给非利士人，绝对不把参孙杀掉。那犹大人就跟他保证说，我们不会杀你，我们只是用绳子把你绑送给非利士人而已。于是他们就用2条新的绳子把参孙捆绑，然后把他交给非利士人。但是呢，当参孙到非利士人那里的时候，14节，非利士人看见参孙就迎着喧嚷，就引起轩然喧嚷，因为他们要 捉拿的人，现在犹大人把他捆绑了送到这里来。可是这时候十四节，耶和华的灵以大能临到参孙身上，这里又是大大感动他。耶和华的灵以大能临到参孙身上，他背上的绳子就像火烧的麻一样，从他的绑绳从他身上脱落，而且他看见一块没有干的驴腮骨，就随手捡起来，击杀了1000非利士人。那所以我们就看到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同样他就得到超然的能力。这捆绑他的绳子好像轻易的就被他挣断，不但是被他挣断，而且他随地看到一个没有干的驴腮骨，所以这又违反了拿细尔人的这个条例，还没有干的驴腮骨的就是一个尸体，干了以后是另当别论。所以呢，但是他就拿起这块骨腮骨就击杀了1000非利士人。所以我们看到同样这个属灵的原则跟前面一样，神的灵临到他身上，他就得到超然的能力，所以他能够做成这样的一个不寻常的一个伟业。但是同样神的灵降在他身上跟他本身的信心跟属灵状况是无关的。我们从整个参孙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他行事为人的动机完全为了自我满足，都是要满足他自己，他从来不为别人的利益，甚至不为他所喜欢的这些女人的利益，他的这些欲望，所有的欲望都是完全为满足他自己，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受他的私欲来支配，而且他对于道德的对错的标准是由他自己来决定，他不在乎神的律法的规定，他也从来不关心神的计划，甚至他也不在乎他自己身上有这个拿细尔人的身份。那我们看到前面他的父母说，你要娶这个非利士人女子不好吧，你为什么不在我们本国人当中娶呢，他也不在乎他父母的意思，同时他也不关心他所谓他所爱的女人，不但是这个亭拿的女子，接下来他在加沙看到那个妓女大力拉，他也是不关心的，对他所谓他所爱的女子的心意他也丝毫不在意。所以我们看到参孙他本身的一个属灵的状况，他是一切的动机都是以自我为满足，所以他不像其他以色列的士师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去征战得胜，使得以色列人从仇敌的手中得拯救。参孙神确实使用他使以色列人从非利士人手中得拯救，但是参孙所成就的拯救完全是出于个人的动机，完全是出于他个人的报复、愤怒和报复，但是神仍然使用他来成就神的计划。所以我们就来把四世纪里面整个圣灵论的真理做一个整理。那么第一点，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神的灵降在士师的身上，就表明神的同在，以及神的能力抓住他。我们特别讲了，在旧约以色列人，神给他们的启示，耶和华是独一的，在他们没有这个三位一体的观念，所以在旧约，神的灵本身是跟神不可分的，然而常常是跟神的能力，神的权柄是表达神的能力和权柄，所以神的灵降在士师身上，表明神的同在，神的能力抓住这个士师，就使士师能够具备资格来服侍神，这是第一。第二，我们看见神的灵使神的旨意跟计划得以成就，如果神不介入，神的灵不激动参孙，那么参孙任由他按自己的意思而行，他是不会参与在神的计划当中。所以神的灵使神的旨意，神的灵运行使神的旨意跟计划得以成就。那么第三，我们刚刚已经强调了，神的灵降在士师身上与士师本身的信心跟属灵状况是无关的。除了厄陀涅以外，我们看的这四个士师啊，除了厄陀涅以外，基甸、耶弗他、参孙都是不属灵的，也是小信的人。 好，也是小信的。但是我必须还要说明一件事情，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新约，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二节，我相信大家看这段经文一定觉得说，师母你说错了。希伯来书十一章是给我们列举许多有信心的人啊，那么前面列了很多，到三十二节我们看哈，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注意他列了谁？基甸、巴拉、参孙、耶佛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等等之类。哈，那么有些人是没有得到这样子所谓的胜利，有些人是为了因信的缘故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甚至忍受戏弄，也忍受鞭打、监禁等等，甚至被打死、被刀杀等等。好，那么所以有些人会说，你看希伯来书的作者把他们列在信心的名单之中，那么其实我们要了解希伯来书的作者这里所列举的所有的个人，确实论到他们的信心，但是并不表示这所有的个人都具有相同的属灵程度，都具有相同的信心的层次和属灵的成熟度。不是说他列出来所有的人都是在属灵上都是一样的属灵，有同样的成熟度，有同样的信心的强度。我们看到事实上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作者花最大的篇幅对于谁的信心做详尽的说明？亚伯拉罕，还有谁？摩西。作者在十一章对于亚伯拉罕跟摩西的信心做了最详细的说明，最详尽的说明。所以摩西亚伯拉罕跟摩西他们确实是信心的伟人，是 hero， 是信心的伟人，他们是大有信心的人。但是作者绝对没有意思把基甸、耶佛他跟参孙的信心与亚伯拉罕跟摩西的信心相等。作者的意思，他列举这些人，他的意思乃是即使是最低程度的，不过他们都还表现了信心。换句话说，基甸、耶佛他跟参孙，他们你可以说是最低程度的啊，然而他们还是表现了信心。但是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小信，就是说所以不是跟他的信心的程度有关。那么基甸怎么样表现一个信心呢？我们已经看见耶和华向他显现，而且直接告诉他要呼召他，而且应许要与他同在，但是他就要求一个证据。后来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有能力去招聚这些人来作战，但是他又向耶和华求证据，那个羊毛啊，而且求了一次再求一次。但是他的虽然如此，他虽然是一再求耶和华赐他证据，可是他的这一个小小的信心，最低的程度的信心，乃在于他仍然愿意寻求耶和华来向他坚固耶和华给他的应许啊，也就是说他还是接受，把耶和华的应许还是当为是一个应许，不过他是很小信，所以他在一再要求证据，仍然是具有一个最低程度的一个信心啊。那么耶和华他向耶和华的许愿虽然是出于冲动，而且他的动机是不纯正的，但是他的信心在于他相信征战能够得胜是在乎耶和华，所以他才会许这个愿，你如果让我征战平平安安回来，所以他还是有个最低的一个信心的程度。那么参孙虽然我行我素，而且完全是为自我的满足，而且我们看见他的动机纯粹是出于愤怒和报复，可是他的信心在于他信靠耶和华垂听了他的祷告。我们刚刚有一段没有读，就是他用那个驴腮骨杀死一千人以后，他口渴， 干渴到一个地步，他要丧命，他就转向耶和华，他说你借我行了这么大事情，你不会让我就死了吧，他就求耶和华拯救他。所以他的信心是仍然在于他还是信靠耶和华垂听他的祷告，他向耶和华呼求拯救，以及最后他求耶和华再赐给他一次力量，让他来报一个仇，报挖他眼睛的仇。但是不管如此，他还是对耶和华有一个最，尽管他的动机不成正，他还是有个最低的信心，最低程度的信心，所以耶和华仍然是应允了他。不过我们还是要说明，耶和华应允他最终的原因，还是耶和华为了他的名的缘故，为了他的荣耀的缘故，耶和华要使用参孙来成就他的旨意和计划。那但是我们就是看见说，这些人他们本身信心和属灵的状况，跟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使他们神使用他们来成就他神的旨意，不是成正比。好，我的意思是说，不是因为如此，他们就是绝对大有信心，而且很属灵很成熟的人。那这是我们从整个四世纪看到的关于圣灵的关于神的灵的整个一些原则。
朋友，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播撒福音的种子，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